课程呢，就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明白啊，神创造天地呢是真理，是真理，也可以被科学来证明的，这个是。好，那么我们首先来说一下一个进化论的一个迷惑。我们人生都会问几个关键的问题啊，我是从哪里来的啊？我要将要去哪里啊？天地万物是怎么来的？那这些呢被认为是人生当中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啊，确实是，因为这些问题呢影响到我们生活的一个态度。到底我们活着是为了吃喝玩乐呢，还是我们活着是为了神而活啊，为了永生而活？那所以呢，这两个问题如果错了，整个人生的方向都会错的。所以呢，这两个问题呢是最关键啊，我们要搞清楚的。那么创世纪呢告诉我们，有一位全能的创造者，在六日之内呢就创造了天地万物啊，六日之内。但是呢，现在世界啊给我们的回答啊，包括我们在学校啊，在各种的媒体、微信给我们的回答呢，都说啊，宇宙通过一场大爆炸，在经过了138亿年啊，自然形成的。那这种说法呢，其实是错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它为什么是错。那圣经告诉我们，人呢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被造的，我们死亡之后要面对他的审判。但是呢，现今啊，在学校书本啊当中告诉我们的是，人是从猿猴进化过来的，人死之后呢，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啊，没有天堂，没有地狱。这个故事啊，其实又是错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它是怎么错啊，那我们才可以坚定我们的信仰，也可以帮助到一些在这方面有问题的年轻人。孩子啊，让他们知道啊，其实我们并不是猴子变过来的啊，我们死亡之后其实是有审判的，所以我们在今生要敬畏上帝啊，要按照他的心意来生活。好，那么既然世界和圣经给出两套不同的啊，完全不同的一个说法，那到底哪个是对的呢？啊，其实呢，圣经完全是合乎科学的啊，我们在这几天的讲座当中呢，会从各个方面啊详细的讲论。而进化论呢，它只是打着科学的旗号，它称为是科学啊，其实呢，它是一套幻想，幻想了一套万物来源的一个虚构的故事，而且是假的啊。但是呢，这个故事呢是违背了科学的一个谎言啊，虽然它打着科学的旗号，其实它是彻头彻尾违背科学的。它也是现今最大的一个迷惑之一啊，魔鬼通过这个迷惑呢，让人不认识上帝，让人就去到那个熔火当中去了啊，跟他一起去了。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迷惑，那我们要认识它，我们通过这几天简单的一些科学的装备，那我们就可以识破它了啊。好，那为什么我们说进化是一个谎言呢？因为呢，科学是有一套方法论的啊，首先他要观察这个过程啊，观察这个世界它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提出一个假设啊，这个世界啊是这样形成的，然后呢还要收集各种的资料，做很多的实验来证实这个假设是不是对的。那如果这个假设啊被很多的证据反对，没有证据支持它，那么这个假设应该被抛弃。那就好像进化论，为什么我们说进化论是假的，是错的呢？就是因为它得不到证据的支持啊，反对它的却有一大堆啊。而如果这个假设啊被客观证据支持的，那它就可以成为科学的理论，甚至是科学的定律。就好像万有引力定律啊，那个东西会有引力向下掉的，那这个呢可以说是一个科学的定律啊，没问题。而创造论呢也反复被啊，就是上帝创造天地也反复被很多的科学所证明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将啊创造论称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啊。但是进化论呢只是被证据反对的一个假说啊，有没有证据支持进化论呢？没有，没有。那为什么这么多人相信呢？我们等一下，我们明天后天都会讲。所以呢，进化论其实它是没有支持证据的啊，反对它有一大堆， 只要将这个问题揭开了，将证据摆出来给大家看，大家就可以明白了。所以呢，这个进化论虽然它是好像国王一样啊，居在一个啊主导的一个地位，但是其实它是没有穿衣服的，就没有证据的，就好像裸奔一样啊，在大街上裸奔一样。但是呢，只要我们啊看一些证据，我们知道一些知识啊，就可以识破这个谎言了。现在主流的读物呢，已经将进化论当成是科学事实来宣传啊，有很多的我们的读物啊，我们的科普的读物啊，还有一些我们的书本啊，都是这样讲的。
所以为什么
你觉得应该有 PhD？OK， 我有问题，我们等一下再回答啊，我们会有问答的时间。那问题呢，就是谎言呢，如果重复很多很多遍哈、它呢就会被让听的人以为它是真理啊。所以呢，如果孩子每天在学校里面听进化论是真的啊这样的一个谎言，不断的听的话，他就误以为哦进化是对的，人是从猴子变的。然后呢，当他再回教会的时候呢，他听到圣经的一些记载的时候，他就以为是神话啊，就不感兴趣了。就是因为他的心啊已经被这种谎言呢所迷惑了。那说呢，我们要慎重啊，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帮助啊我们的孩子，也要知道怎么样去帮助被这种迷惑动摇的人。那么现今进化论者呢，在媒体学校播撒了很多荆棘的种子啊，就是进化论还有地球所谓有46亿年的谎言。那么这谎言呢，不断的撒在人的心田当中，长出了很多荆棘。那么听福音的时候呢，就以为啊这个是假的。那事实上呢，只有啊这些进化论还有这个年老地球论呢是错的啊，这些长出来的是荆棘啊，是错误的一个谎言。但是呢，它挤住了啊，它挤住了啊那个福音的种子的生长啊。好，那么有一个研究啊，就发现了背离基督教的人最常见的理由呢，就是他们的怀疑疑惑得不到解答啊。就是说他采访了很多自小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但是他们成年之后呢就离开了。那问他们为什么呀啊，他就说啊他们有一些疑惑得不到解答。那他们最常问的疑惑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听一下。
存在吗？宇宙是大爆炸而来的吗？人是猴子变来的还是上帝造的？怎么知道圣经是真的？恐龙和圣经能相容吗？不同人种从哪而来的？圣经说地球只有约6000到10000年，但进化论说有46亿年，到底哪个对？
那这些问题呢，大家会回答吗？啊，这些问题呢，就是缠绕着很多啊教会的孩子啊的一些问题之一啊。好，那我们来听一个同学的见证啊。这个同学呢是上个月初啊做的一个见证。
但是我始终在信仰上走，都有一个我相信他的理由，不能给我一个理由。这教堂呢，就是牧师今天讲的圣经，但他没有给我一个解决我内心困惑的一个答案。然后在学校里面，老师就会给你讲进化论嘛。今天我那个时候物理特别好，然后物理老师也特别喜欢讲，就比如说西方哪个哪个科学家，因为西方以前都是基督徒嘛，然后他们就会专门挑那种之前是基督徒，后面等到他们就是长大了之后就离开教堂的，可能那一堆科学家就只有那么几个，但是老师就挑那几个给你讲，就是说哪个哪个科学家他小时候是去教堂礼拜的。但是他长大了之后，他发现信仰是愚昧的，是落后的，他就开始就是不去教会了。老师特别喜欢讲这种例子，我那几个科学家里面就是那种例子来听我讲。然后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很喜欢物理的嘛，所以说我觉得当时我小时候一直挺想当科学家的。对，然后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物理学家对于我来说就是权威人士，对于我来说就是我的理想，就是我的目标。对于我来说，他的权威是在牧师之上的，就在我那个时候的心里面就觉得是这样。因为我那个时候对信仰没有理解，但是科学，但是物理， 它是有逻辑的，它是有数字的，它是有证据的。在我心里面，我就觉得那个是改变不了，因为数学改变不了，数字改变不了，研究改变不了。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就挺难过的，就心里面很挣扎。所以我就记得我初中的时候上晨祷告，我到现在都一直记得那个时候上晨祷告。我说神啊，我真的很想信你，但是我找不到信你的依据。我说我不知道我以后还会不会在这个信仰当中，我觉得我找不到我信你的依据。但是我一想到如果有一天我也像这些老师讲的，看好像讲的例子一样，长大了之后我就不信，我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就感觉很难过，我不知道为什么难过，就是难过，没有理由的难过。我说我不想像那样，我说当我抓不住你的时候请你抓住我。然后就记得我那个时候向神是这样祷告的，就是我觉得我没有理由，我现在心里面也没有答案，也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抓住你，但是我不想离开教会，所以我说当我抓住你的时候请你抓住我。然后我依然还是这样，但是我就记得上高中之前我们教会那个时候办过一个关于创造的一个营会，然后请的是一个博士来给我们讲课，然后那一次讲三天吧，说实话讲的内容我有点忘记了，但是他给了我一个认识，就是信仰和科学是不矛盾，是不冲突的。他给了我继续信耶稣的理由和一个就是东西，所以我得以才能够继续我的信仰。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他给了我一个原来科学里面不是只有进化论。原来在创造论当中也有科学，也是科学，也是有客观数据可以支持。他给了我这样一个信仰的继续下去的理由，然后我觉得是给我很大的那个鼓励，对鼓励。
嗯，所以高中你就一直持续的来教会。
对，高。
好的，这个就是这个同学的见证啊，他曾经被进化论迷惑了，认为呢。进化是科学啊，是真理啊，其实呢这是错的啊。当他认识了那个创造论啊，一些科学的数据之后呢，他就回来了啊，他就继续的有力量可以继续的相信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要脱离这个迷惑确实很重要。那我们现在就要用科学的一些证据来破除进化论的这个迷惑。那当我们将这些石头啊、荆棘啊全部搬走之后，让人明白哦，创造是真的，真的有一位上帝之后，那么他们信耶稣啊，就相对的比较容易了啊，可以让道种呢，可以更好的一个生长。好，那么我们这几天呢，就围绕的最常见的一些科学的问题啊来展开，那包括了恐龙啊，包括了地球到底有多老啊，有多古老，然后呢，圣经记载的大洪水是真的吗？然后有没有进化呢？然后各种动物是怎么来的？生命是怎么来的 ？UFO 外星人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怎么去认识它？怎么去理解啊 ？UFO 外星人真的存在吗？那这几天呢，我们就围绕啊这些问题来解答。那具体的安排呢，就是今天下午，我们先来讲啊，就是这个进化的迷惑。然后呢，讲完这个之后呢，我们会讲。到底猴子是不是我们的祖先啊？我们用科学的那个角度去明白啊，这个我们的祖先到底是亚当还是猴子？那我们在明天上午呢，会讲一个挪亚大洪水啊，是不是真的发生过？然后洪水是怎么来的啊？为什么可以淹没所有的大陆？我们要讲一下恐龙啊是怎么回事啊？恐龙跟龙有什么关系吗？我们要讲一下生命是怎么来的啊。第三天的早上呢，我们说啊，地球的年龄，然后我们再讲化石啊，其实根本不支持进化，而支持上帝的创造。然后下午呢，我们讲一个 UFO 外星人的一个现象啊，到底他们是不是真的，我们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认识啊，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啊？简单来说没有。我们也认识这个宇宙其实是被经过精密的一个设计的， 我们也稍微提一些灵魂啊，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啊这个问题。然后最后呢，我们再讲一下各种动物到底是慢慢变过来的呢，还是上帝奇妙的一个创造啊。这个呢就是我们三天课程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安排了。那希望呢我们上了这个课程之后呢，都可以用科学的证据来反驳挑战。因为现在呢有很多人说啊，信仰呢只是唯心主义，只是精神层面啊虚无缥缈的一个东西。那我们学了科学的一些课程之后，我们就可以有把握的说，有充分的证据和科学的证据啊，表明上帝是存在的，天地万物是创造而来，而不是瞎碰而来的。好，那么我们用很多的科学证据呢，可以表明啊有创造者的存在。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吧啊，罗马书一章二十节，一起读。
是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诸可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这人无可推诿。
我们虽然看不到这个上帝，这位上帝啊，但是借着他所造的天地万物的奇妙，我们就可以知道上帝一定是存在的啊，一定是创造了天地万物啊，叫人无可推诿。好，那么最后呢，我们也要强调一点啊，科学是有限的啊，因为呢人是有限的啊，所以呢经常会错，因此由人操作的科学也经常会错啊。历史上呢科学错了很多啊，而且是长期的错，有的科学错了几百年，有的甚至错了将近2000年啊。我们呢会在那些课程当中会讲到啊，其实科学是常常会错，是有限的。所以呢虽然我们讲的是科学的课程，但是呢要强调啊，科学是有限的，会错，所以呢不能将科学呢绝对化了。而我们现在已经拥有的科学知识反复表明，创造主的话就是圣经啊，是真确可信的啊。那所以呢要信的啊是信神的话啊，科学呢可以印证啊神的话是真实的，但是不能将科学绝对化，因为科学是由人操作，由人想出来的，很可能是错的啊。好，那我们呢前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呢就讲完了。那我们讲到底我们是不是从猴子变的呢啊，我们这个分为两节啊，每一节呢大约是几十分钟，那也让大家不要太累，中间呢会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和一个问答的时间啊，所以如果有问题呢我们等一下会回答的。好，那我们现在呢讲猿人啊，到底我们是不是猴子变的呢？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有一些常见的一个疑问，包括了人是不是从猿猴逐渐进化而来的呢？所谓的南方古猿、毛孩、猿人、野人是不是进化的证据呢？黑猩猩和人的 DNA 是不是有很相似呢？有98%的相似，这种说法对吗？那为什么早期的人类近亲结婚没有问题啊？今天我们是不能进行结婚的啊，三代、五代之内是不能进行结婚的。那为什么早期的人类是可以的啊？比如说亚当的后代，为什么他们可以近亲结婚？因为神只造了两个啊，对不对？那两个他的孩子如果要找老婆啊，一定是近亲结婚的。为什么当时没有明显的遗传病呢？好，第五个问题，肤色不同啊，有的人是白一点，有的人是黑一点，是不是他们进化的程度不一样呢？第六圣经记载先祖有几百岁的寿命今天我们虽然有那么好的条件，但是我们上100岁都比较少见比较少见，上150的几乎是没有的没有人可以超过150岁的。那为什么圣经记载的先祖可以到900岁、800岁这么长寿呢？那我们会讲会详细的讲。其实这些呢完全是符合科学的我们等一下会知道为什么。好，那么进化论呢，他们经常会说人是从猴子变的。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他们说猩猩和人的样子有点相似都是四条腿， 啊，不是两腿啊，两条腿，两只胳膊，然后呢，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啊，比较相似啊。第二个，猩猩呢很聪明，会用简单的工具，他们用工具呢，不断的用的时候呢，就会越来越聪明啊，后来就慢慢的进化成人了啊，他们就是这样讲的。那这种说法对不对呢？其实人和猩猩呢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比如说猩猩正常是这样走的，你去动物园看到猩猩就是这样走的，他们是四肢着地行走的，而且呢他们走的时候手掌不是用手掌着地的啊，是用手指的关节这样着地的，他们这样走是很舒服的，我们这样走呢痛苦的不得了啊，因为我们四肢着地而且用指关节走路是很痛的啊，但是他们这样走是很舒服啊，他们就喜欢这样走。那他们能不能直立行走呢？短时间可以啊，短时间可以，但是长时间不行，因为他们的骨骼结构呢让他们这样直立行走是很辛苦的，所以他们可以走几步，短时间可以的，但是长时间是不行的啊。这个就是猩猩走路的一个样子。我们人呢是怎么走的？对啊，两条腿走路的吗？很小的时候一岁之前有可能啊趴着走，但是呢我们学习了直立行走之后呢，我们都啊习惯了直立来行走。所以猩猩和人其实从骨骼上是很大的一个区别，一看就知道哪个是猩猩哪个是人，对不对？啊，哪个是猩猩？
左边。
左边，对，没错哈。因为人是直立行走的，所以呢我们的脊柱呢有两个弯曲，一个向后弯，一个向前弯啊，像 S 型。而猩猩呢它的脊柱呢是一个弯曲啊，弓形的啊，这是一个很明确的区别。然后我们的四肢也有很大的区别，你的手长还是脚长？
脚长。
对，一定是脚长的啊，一定是脚长的，因为这个是人的特征啊，这是人的特征。而猩猩是反过来啊，它是手长脚短的啊，这样它才方便四肢走路啊，四肢着地行走。然后呢除此之外哈、啊、那个骨盆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形状上的一个区别，然后脚趾也是很大的区别，等一下看到。然后大脑呢也是很大的一个区别啊，人的脑容量呢在700多啊到2000多个毫升，而猴子猩猩呢他们的脑比较小啊，只有小于530毫升。样子也很不一样啊，看一下这四个头骨哪个是人的？
第一个。
对，第一个哈、啊、没错，第一个是人的，因为人的那个头骨跟他们很不一样啊，我们的额头是很明显的，额头很明显，然后呢从额头下面的嘴巴是平的啊，额头下面是平的，而那个猩猩呢他们都会凸出来，嘴巴是凸出来的，牙齿呢也比较大。
那个后面那个
好，然后脚掌也是很不一样啊，哪个是人的？
第一个。
对，第一个、啊、后面的呢是猩猩的啊，画其他猴子的。为什么呢？就是他们的脚掌呢有一个像我们的脚趾像这样的像的啊，它可以抓住树枝，我们只有手可以抓住树枝啊，但是他们的手和脚都可以，我们的脚呢只能抓住筷子，树枝是抓不住的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区别。而我们人呢会用火，会制造工具啊，猩猩呢可以用树枝啊，但是它不会制造工具啊，它可以用工具它不会制造，而且它也不会用火，它也不会煮食啊，但人会。所以呢我们一看就知道啊，猩猩和人是很大的一个区别的啊，很大很大的区别，你不会搞错的。那么进化论说啊，猩猩的形态跟人相似啊，其实呢差别还是蛮大的。那如果说到工具啊，这个对吗？其实很多动物都会用工具，包括我们喜欢吃的章鱼啊，这个章鱼呢它很聪明的，只要你在它面前开瓶子它就懂得开瓶子了啊，它可以从这个瓶子里面啊打开盖子然后逃跑，也可以呢将瓶子打开拿里面的食物啊，所以呢只要它看过一次它就会开瓶子。那么在一个比较平坦的海底啊，没有什么水草没有什么石头的海底呢，他们会随身携带一些贝壳，你看他随身携带，然后呢在合适的地方他用这个贝壳呢伪装自己啊，将自己装成一个贝壳。 然后呢等待一些猎物上门它就会游出来然后将它吃掉就这样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它是很聪明的它基本上呢智力啊相当于狗其实呢乌鸦也非常聪明但是它不是我们的主角所以我们就不看它了大家有兴趣呢可以上网去搜一下乌鸦和章鱼其实它们都很会用工具的跟猩猩不相上下那所以那难道他们也是我们的祖先吗他们也会用工具吗所以呢这个用工具其实呢很多动物都会好那我们怎么样知道进化是不是对的呢我们可以用达尔文的一个验证进化的方法那么在他的书叫做《物种起源》这本是进化论最经典的一本书那么他就提供了一个验证进化真伪的一个方法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验证的
起源第十章假如自然选择学说是正确的那么这些无数的中间连锁壁曾在地球上生存过在所有现存物种和绝灭物种之间的中间的和过渡的连锁数量必定难以胜数
好他就说要找一个东西来验证什么东西呢叫做中间连锁而且是很多的那什么叫中间连锁呢他们认为一类动物是另外一类动物进化出来的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一定会存在难以胜数什么叫难以胜数很多是吧多得不得了叫难以胜数这种渐变的化石他们想象蝙蝠是从老鼠进化过来的这是想象如果这个想象是对的一定会有很多从老鼠慢慢变成蝙蝠的中间过渡的一个生物的化石这个老鼠的手指慢慢的变长了然后变长之后呢手指中间还长出一个薄膜然后像一个翅膀一样的样子然后后来呢它就慢慢的会飞了飞起来变成蝙蝠侠了从老鼠变蝙蝠侠但是这个是对的吗到底有没有这种从老鼠慢慢变成蝙蝠的这种化石呢告诉大家一个都没有这种中间过渡的生物是不存在的那达尔文呢他就说假如有很多这种中间慢慢变的这种化石呢进化就是对的如果没有那进化怎么样就是假的就是错的所以呢我们只要找中间那些就好了好那到底有没有从猴子慢慢变成人的中间的化石呢到底有没有呢其实是没有的但是呢网上我们的教科书上都说有我们来等一下听一下他们是怎么说的他说在1000多万年前出现了一个叫纳马古猿的东西然后呢他们从树上跑到了地面上生活因为树不够住了因为呢那个森林退化了树不够所以呢他们就没地方住就只能跑到草原上去住这个叫做纳马古猿这个想象出来的等一下我们就知道它是错的然后在500万年前所谓的500万年前呢出现了南方古猿已经比较会直立行走了在150万年早期的那个直立猿人呢就会用火会用工具了在30万年前呢已经出现了那个早期智人就是尼安德特人他们更加聪明了会做很多东西4万年前出现了晚期智人晚期智人就等于现代人了好这个就是一个进化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不能单靠想象哦有没有证据啊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列出了这些到底是不是从猴子慢慢变成人的这些化石呢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纳马古猿到底是什么东西那纳马古猿的证据是什么就是两块碎的下巴骨两块碎的下巴骨那么在1932年印度发现的然后从这个下巴骨呢想象了一个祖先出来你看从这个下巴骨想象了那么大的一个祖先这个对不对呢我们来听一下
没有身体和四肢的化石，祖先的样子和站立的姿态基本都是基于想象。
从这个下巴骨，你能不能知道这个动物有多高？不知道啊，是不知道的。能不能知道它是直立的？也不知道，根本不知道。所以呢，这个祖先的样子完全是基于想象啊。但是呢，不幸的事发生了，我们来听一下。
是1976年发现了更完整的腊马古猿的下颌骨，明显属于猿猴。1980和81年在云南陆丰县发现了3个腊马古猿的头骨化石，颅骨与脸部特征类似，雌性清醒，大脑容量大约只有300毫升左右，与人差异巨大。
所以呢，当找到更多的化石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腊马古猿没有任何人的特征，它不是人，更没有人的特征啊，它就是一只猩猩，明白吗？这个所谓的祖先就是一只猩猩啊。好，那个这是1977年前的腊马古猿的样子啊，画成这个样子。但是呢，到了2000年啊，这个腊马古猿呢的形象啊变成这个样子了。因为化石增多了，就发现之前的想象是错的。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从人类的祖先当中被移除了，就是不将它当成是祖先了，因为它没有任何人的样子啊，没有什么人的特征。那这个呢，中国还会继续的当它啊是祖先，但是外国已经取消它了啊，已经取消它人的一个祖先资格了，因为它没有任何这个方面的特征。我们再来看第二位啊，南方古猿。那南方古猿被称为是人类的祖母啊，又称为鹿蜥啊。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那在展览品当中啊，从这个复原品当中呢，看到它的身高只有1米到1米3啊，比较矮的，1米到1米3。它的脸呢是猩猩的脸啊，是猩猩的脸，但是呢它站得像人那么直啊，这个是想象。它的手和脚像人一样，这个也是想象。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它的骨骼当中根本没有找到人的根本没有找到它的手掌和脚掌啊，它的化石只有40%的完整度。它的骨头呢基本上都是猩猩，手和脚都没的啊，都没找到。那么它像人的手脚呢完全是基于想象。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啊，因为在一个地层当中发现了一些人的脚印啊，我们来听一下。
1978年，典玛丽利基在非洲坦桑尼亚的雷托里地区火山灰岩发现两个人的脚印。
这个很明显呢是人的脚印哈，因为人的脚印跟猩猩的脚印完全是不同的。但是呢，按照进化论者他们的想象啊，这个地层的年龄有所谓的370万年啊，这个年龄是错的啊，我们之后会讲到。这种进化论列出的年龄全部错的，那它为什么会错呢？我们等后面会讲啊。那进化论者认为几百万年前人还没有出现，那这个没有出现人为什么会有人的脚掌呢？印在那个岩层当中，那他们就认为哦，那没有人，那个脚掌哪里来的？一定就是鹿蜥的啊，就一定就是南方古猿的，因为南方古猿的手和脚啊都没找到。所以呢，之后啊，所有的南方古猿的展览品呢，都装上了人的手和脚，啊，虽然这些展览品呢毛比较多啊，但是你仔细看的手和脚，就像人的一样啊。但是呢，打脸的是，80年代初呢，发现了更多南方古猿的骨骼了啊。那这些骨骼发现之后呢，啊，就发现。南方古猿根本就没有人的手和脚，我们来听一下。
的手指与人类的手指完全不同，弯曲的脚趾与人类的脚趾完全不同，膝盖的结构与攀援树枝的生活习性相吻合，盆骨肌肉骨骼结构与其屈伸姿势相吻合。
那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南方古猿啊，从骨骼来看，它就比较适应于爬树和四肢行走，就根本就没有人的什么特征啊。那近期呢有更多的发现啊，这个南方古猿呢 它是用指关节行走的，像今天的猩猩一样啊，用指关节来行走。那么在1520年呢，发现这个南方古猿是吃草的，不像像人类啊，朝着人类眼镜的一个物种。然后在1160年发现这个南方古猿是住在树上的，那个树的高度呢估计有10多米高啊。所以呢，越来越多的发现表明这个南方古猿是不是人呢？
不是，
根本没有人的特征啊。而且呢，这些发现全部是由进化论者他们自己研究出来的，而且还发表在自然和科学的这种比较权威的杂志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南方古猿啊，没有任何人的特征啊，就是一个类似黑猩猩的动物。但是呢，发现了这些错误之后，他们有没有更正展览品呢？我们来听一下。
1989年，华盛顿大学的解剖学教授大卫蒙顿博士指出了露西展览品的错误，它们与人类的手和脚截然不同，手指和脚趾是长而弯曲的。动物园教育主任拒绝更正，说我们不能根据每一个新的发现来更新我们的展览，我们认为展览给人的整体印象是正确的。
他为什么不愿意更新这个展览品的错误呢？因为他认为进化是正确的，所以呢就可以用一些错误的证据也没关系。那为什么不用正确的证据呢？因为没有啊，因为找不到半猿半人的一个化石啊，根本就没有从猴子慢慢变成人类这种半猿半人半猩猩半人的这种动物，这种化石是没有的啊，所以呢他只能用一些错误的一个证据。后来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雷托利的岩层当中，又发现了3对新的人的脚印。最大的脚印的主人啊，他有1.74米的一个身高，但是南方古猿的身高只有1米到1.3米，而且呢他们的脚掌都是猩猩的脚掌，所以人的脚印肯定不是他们留下的。这些脚印是怎么来的呢？很可能是在挪亚大洪水的时候逃难的人啊，他们跑步啊，他们跑了，他们要逃避这个水灾，就在这个火山岩当中啊，火山灰当中留下了他们的脚印，然后再被这个大洪水保留了下来啊。在这个岩层当中也找到了很多动物逃命的时候啊留下的一些脚印啊，因为逃命的脚印是很特别的，向同一个方向跑，而且呢是直线的。这种是逃命的一个脚印啊，正常的动物呢，它们如果觅食的时候呢，不会这样走的啊，它们会打圈，啊，它们会走的那个不同的一个方向。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南方古猿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大约1.1米高的一个猩猩啊。好，那我们看一下直立猿人到底它是不是半猿半人的一个动物呢？那直立猿人呢？广泛分布于非洲、亚洲和欧洲啊，各个大洲都有的。那么它们的脸型、头型跟猩猩完全是不同的。我们看到这个直立猿啊，它的脸是平的，没有猩猩的特征。跟现代人的区别啊，就是头的前后径啊稍微长一点，这是主要的区别。还有它的眉骨呢稍微突出一点，就是这两方面。脑容量呢是猩猩的2到3倍，你看猩猩的啊就是400到500之间，而直立人的那个脑袋容量呢有800到1400，在现代人的一个范围内，现代人呢是700多啊到2200啊，所以呢直立人他的脑袋容量其实跟今天的人是一样的，而骨骼基本上是一样的了啊，脑袋还比较明显一点，有点区别啊，但是骨骼呢几乎跟现代人是一样的。这个是最完整的直立人的一个化石啊，称为图尔卡纳男孩啊。这个人在非洲被发现，所以呢皮肤将它复原的比较黑啊，如果将它洗了澡然后穿上了现代人的衣服啊，他走在街上啊几乎就是人，你是看不出他有什么不一样的。所以呢直立人的骨骼跟现代人几乎是一样的。直立人会用火，会造工具，有船啊，可能还有船。 所以从骨骼和能力来看他就是人。所以呢我们看到直立猿人其实没有任何猿的特征，没有任何猩猩的特征，我们改称为直立猿啊，将那个猿字去掉了。那我们比较熟悉的应该是这一个是谁啊？
北京人
啊，北京人，我们将那个猿字去掉，因为它没有任何猿头的特征啊。那据称也是一种直立人，它的骨骼是怎么样呢？大脑容量1100毫升啊，在现代人的范围内跟我们差别不大。它的身高平均是1.6米，那跟现代人也一样啊，有什么区别呢？骨骼跟现代人也是一样的啊。那在它的洞里面发现了什么东西呢？有各种各样动物的骨架啊，包括一些猛兽，比如说犀牛啊，比较凶猛的犀牛啊，你抓它它会撞你的吧啊。还有野马啊，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那种动物，还有野猪，那就表明北京人的狩猎能力是很强的啊，也是喜欢吃肉的吃货啊，它不是吃草的哦，吃肉的。猩猩就是吃草吃树叶的，而直立人他们是吃肉的，当然他们也会吃一些植物啊，果子也会吃，但是他们也喜欢吃肉。在他们洞里面发现了几米深的烧火的灰坑，这个灰坑旁的土呢是长期高温融合过的。然后呢这个北京人呢他们啊研究就发现了，在洞里面啊他们烧火的温度可能高达700度以上。那这个呢就很奇怪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正常如果你是烧树叶啊烧树枝，那个火的温度只能达到300度左右啊，最高300度左右。如果你要达到700度啊，有两个方法，要么就烧很大很大的火，但是注意哦，这个是山洞，如果山洞里面烧很大的火会有什么后果啊？
缺氧了。
对，没错了，缺氧嘛，里面的人怎么受不了啊，氧气都被它烧光了。而且呢里面会有很大的烟啊，这是受不了的，里面的人是受不了的。那第二种方法啊是烧木炭，那烧木炭呢你烧小小的木炭都可以超过700度啊，这个没问题。但是木炭呢是不得了的东西哦，为什么呢？因为自然界是没有木炭的，就算你将这个森林点着了也不会有木炭。为什么呢？因为木材在空气当中烧会变成什么东西啊？灰，不会变成碳，会变成灰。如果真的要做成木炭的话，要这样做，要将这个木材放在一个窑里面，这个窑里面是可以密封的，将里面放了一些柴，然后呢将它们点着，点着达到一定温度之后将这个窑全部封起来隔绝氧气，那么经过几天之后里面的木材就可以变成木炭了。所以我们看到要做木炭是不简单的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工作，而且还要有硬件的支持，要有一个隔绝氧气的一个窑才可以做得到。如果木材在空气当中烧啊，会烧成灰，不会变成木炭的。好，那所以我们看到呢，从这个遗址来看，北京人他们是用火达人呢、啊，他们很会用火啊，他们用火的水平很高。那为什么我们不太宣传这样的一个他们的能力呢？只是说他们用火，但是他们能够用火用的那么精通啊，这个就没怎么讲了。就是因为进化论者他们缺少的是猿人啊，如果这个北京人太聪明了就不像猿人了，大家明白吗？啊，他们缺少的是半猿半人的动物。那到底有没有半猿半人呢？没有。这个北京人也是相当聪明的啊，他们会很会用火，而且呢在山洞里面还发现了非常多的石器啊，他们用石头打造的一些工具叫做石器，有多少呢？超过10万件啊，10多万件，包括上千件已经成型的工具，还有打造工具掉下来的石屑啊。那为什么要造那么多的石器呢？这个是他们展出了一个样子啊，就是这样啊。这个山洞里面最多就住几十人， 几十人用得了那么多的石器吗？打那么多干嘛？是不是他们喜欢呢？不是。那么专家研究就发现，这个明显是一个专业的石器制造工厂，是专门做石器的。好，我们听一下他们是怎么说的。
远多于他们需用的工具，明显他们制造这些石器工具是用来交易的，表明有经济分工，有些人主要以狩猎或耕种为生，而洞中的人则主要以制作石器为生，可能还有生产木炭。
木炭啊，好，我们看到北京人他们是精通狩猎的，会用高温的火啊，可能还会制造木炭，有经济的分工，有交易，都表明啊，他其实他们不是半圆半圆的动物。从骨骼来看，他们没有任何圆的特征。从他们的能力、智慧，还有互相分工和交易来看，他们就是聪明的人了。而在北京人的山洞上面，还有另外一个洞，我们也学过，叫做山顶洞。那这个山顶洞呢，里面发现了几具跟现代人一模一样的骨架，也有他们做的很多的工具啊，包括一些骨头、石头做的一些工具啊，针啊之类都有啊，表明他们穿衣服的。然后呢，他们也做了一些事物啊，还有葬礼的一个仪式啊，就是埋葬他们的死人会用一些仪式来埋葬。那么山顶洞人是100%的人类啊，主流认为山顶洞人比北京人呢晚10多万年啊，但是有学者认为，其实楼上和楼下两个山洞，就是同个时代不同功能房间而已啊。上面是用来住人的，下面呢用来生产石器啊，然后煮饭。那所以呢，这个是更加合理啊。其实呢，地层当中根本没有几十万年，我们明天会讲到啊，这些所谓的几十万年进化的时间全错啊，明天会说到怎么错。那中国呢，还找到其他的直立人啊，包括云南的元谋人啊，陕西的蓝田人，还有广东的马坝人，这些都是直立人。那我们来说一下广东的马坝人啊，在他们洞中发现了猛兽啊，包括剑齿虎、大象和犀牛的骨架、骨骼，表明广东人啊自古都喜欢吃东西、吃货啊，连猛兽都不放过啊。猛兽这个好装啊，剑齿虎好装啊，大象好装啊，啊他们就抓来吃了啊，吃肉啊。所以呢，直立人他们喜欢吃肉的啊，跟猩猩完全不同。猩猩是吃草和吃树叶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他们的骨架呢跟现代人是几乎一样的，其实这些直立人就是人，就是。我们对比一下南方古猿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动物。南方古猿它的骨架就是猩猩的骨架，嘴巴是凸出来的。它们的脑袋容量很小，平均440毫升。它们的手长脚短啊，然后用指关节行走的，你看它就是这个样子啊，指关节着地来行走的，脚趾很长，适于爬树，身高平均1.1米。他们是吃草的，住在树上。而直立人呢，他们的脸是人的脸，大脑容量很大，是猩猩的2到3倍，身体和现代人一样啊，平均身高1.6米啊，他是直立行走的。这个图尔卡纳男孩呢只有13岁，他如果长成之后啊，成年之后估计达到1.8米啊，他现在有1.63米，13岁的时候长到1.63米，然后成年的时候估计可以达到1.8米。他们会用火，会造工具，会打猎，可能会有船啊，他们会做交易的。所以我们看到南方古猿没有任何人的特征，而直立人呢没有任何猴子、猩猩的特征。所以从骨骼和生活方式来看，只有猩猩和人。有没有找到半圆半圆的动物啊？
没有
啊。所以我们这样分析大家就很清楚了，如果将这两个动物画出来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这个进化的图它是怎么骗人的呢？它就将故意的将这个1.1米的猩猩将它画得高大一点， 将它化成是直立行走，其实它根本不适应于直立行走。将这个直立猿人将它画矮一点，将这个一米六的人将它画的跟比这个猩猩高一点点而已啊，将他的额头画小了，将他的嘴巴画凸出来了，故意掩盖这两者的巨大区别。如果你真的从骨骼来看，这两位的区别应该是这样，明白吗？左边的是一米一的猩猩，右边是一米六的人，他们的区别是相当巨大的。但是这个图呢，故意的啊忽悠人，将它画成这个样子，大家明白吗？啊，所以呢，这个是骗人的东西啊。最后我们来看所谓的猿人最后一位啊，尼安德特人。那尼安德特人呢，今年还是比较火的，因为去年有一个诺贝尔奖就是关于这个尼安德特人的。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样子啊，骨骼跟现代人几乎是一样的，头前后径稍微长一点点的，脑袋容量比现代人还要大，他的骨骼很粗壮啊，比较粗壮的。然后呢，它唯一有点不一样的就是这个肋骨啊，肋骨它们稍微有点三角形的样子，而我们呢是一个直筒形的样子，就是这个区别啊。然后它们的眉骨比较突出，就是这个区别，其他的几乎一样的了。它们也是直立行走的，这个是按照尼安德特人的骨骼复原的一个它们的孩子的样子啊。那跟今天的孩子呢是一样的啊，你看不出它有什么区别。这个尼安德特人他们会做长矛啊，还有针，他们会穿衣服，还有其他工具，会做饭的啊，会用火来煮食，会照顾断腿的一个伤员啊，也会用花篮埋葬死者啊。然后他们也会吹奏音乐，那怎么吹呢？他们用一些熊的骨头啊，将他们的骨头呢钻孔，那个孔还钻得不错的啊，然后它做成笛子啊来吹奏一些音乐。然后他们也会化妆啊，然后用一些贝壳啊，用一些颜料画涂在脸上，也会做一些贝壳的装饰。他们用那个大象的骨头来做房子啊，用动物的毛皮呢来支搭这个帐篷啊。他们会捕猎猛犸象啊，那个狩猎能力还是很强的，也会捉海豹来吃。还发现他们吃杨树皮啊，你们见过杨树啊？这个皮好不好吃？我们不会吃的。那为什么他吃呢？就是因为这个杨树皮含有阿司匹林的成分啊。啊，然后呢，吃这个杨树皮就可以解热镇痛，它不是当粮食来吃，是当药来吃啊。啊，解热镇痛，有疼痛的，有发热的，吃这个可以缓解的。表明他们是相当聪明的一个人啊，他们会用中药啊，我们中药也有这一位啊，杨树皮。那么去年年底的诺贝尔奖呢，就研究发现，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交配过啊，亚洲人和非洲啊那个欧洲人有1%-4%的基因来自于他，那他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之一的，可以说啊，因为我们也是亚洲人嘛。那他肯定是人啊，尼安德特人肯定就是人。所以我们看到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他们都是人，有没有找到半猿半人的动物呢？没有，前面三位都是猩猩啊，前面三位都是猩猩，后面三位都是人。那我们按照达尔文的那个验证进化的方法，还记得怎么验证吗？要找什么东西啊？
中间状。
对，找中间的，从猴子或猩猩进化成人，有没有中间的东西呢？完全没有，只找到了猩猩的骨架，只找到了人类的骨架，但是根本没有半猿半人的动物啊，化石根本是没有的。所以呢，按照达尔文验证进化的方法，结论就是人不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明白吗？因为根本没有找到任何中间的慢慢变的那个化石。好，那么北京的一家博物馆呢，他们也做了一个诚实的介绍，我们看他是怎么介绍的。他说现在还没有发现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生物，找不到啊，转变过程的生物找不到啊。 但是呢，在许多地方发现了古猿的化石，从这些古猿呢，可以推测我们那时候祖先大体是什么样子的。好，这句话，什么叫古猿？古猿就是古代的新兴化石，就是古猿了，古代的新兴化石。因此，所谓的祖先啊，所谓的祖先，就是按照新兴的样子推测出来的，没有任何的化石证据。他们很说了很明显，没有找到从猿到人中间的那个动物啊，那些生物找不到的。那怎么知道祖先的样子呢？就是从新兴的样子推测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图啊，但是你要知道，中间的这两位都是推测的，猩猩是对的啊，就是按照猩猩的样子画的，人的样子也是对的，就按照人的样子画的，但是这些中间的呢，全部是想象，没有任何的化石啊，没有半圆半圆的化石的，这些中间就是想象，就是忽悠，就骗人的啊，所以呢，没有半圆半圆就表明没有进化。好，那么连进化论者呢，他们也在杂志上哈、发表啊，这些图呢是假的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曾经一度被网传画了一系列由矮到高、毛发从多到少的原始人队列，现在看来是假的。
好的。那进化论者呢，也在他们的一个杂志上啊发表了这个图呢，其实是假的。但是这个假的图现在还有吗？也有啊，很多的书都用这个图，很多的一些啊所谓我们的教科书啊，还有一些那个网络上啊都用这个图，还有一些博物馆呢，它也用这个图。啊，这个图是真的吗？其实是假的。因为中间那些全部是找不到的，全部是虚构的，是假的。好，那我们猿人这一课呢，上半节呢就讲完了。那我们呢先休息十分钟，大家如果想到什么问题呢，等一下我们会回答，好吗？大家也请。